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非常感恩又有机会再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整章的经文，一共28节。非常为难 Jack 弟兄要读这么长的一段经文。作为一段讲道的话，作为讲道经文，这其实是有点长。但是呢，我又不太会删减其中的这些段落，而且呢，里面有很多的人名儿，很多的地名儿，然后很多不太熟悉的东西。那弟兄姐妹不要紧，我待会儿会做减法，因为我今天讲到主要是以这一段故事的主人公哈拿来进行的。那其他人我就暂时把他们都当做配角，我不太讲他们的事情。那至于这些上耶和华的殿献祭啊、示罗啊这些概念，我也不太会讲，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要，而是带弟兄姐妹自己有机会可以查考这段圣经，查经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学习。今天我主要来围绕这个哈拿来进行，所以大家不用紧张，记不住这些其他人的名字，什么皮尼拿呀，什么以利加拿不要紧的，只要记住哈拿就可以了。那我把故事再简单的复述一遍，就是这一位姐妹哈拿，她的丈夫有两个妻子，那哈拿她不能生育，但是哈拿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她是可以生育的，她是有儿女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哈拿非常的难过，而哈拿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不仅仅是，另外一个妻子有孩子，另外一个妻子还刺激他，天天的气他，导致这个哈拿经常的以泪洗面，甚至都吃不下饭。那哈拿在他整个家庭里面，每年去这个耶和华殿节期去守节的时候，他就选择做一件事情，他就在耶和华殿旁来祷告。那有一位祭司，祭司叫以利，记不住名字也没关系。这位祭司看见了哈拿在那边祷告，那跟哈拿有一段对话，他们对话的内容我们也一会儿再分享。总之，这位祭司最后就说：“愿神可以答应你所求的。”那后来神也确实垂听了哈拿的祷告，哈拿就真的怀孕，有了一个孩子。再之后，哈拿就把这个孩子献给神，将孩子从小养在祭司那里，以后长大了就专门做这个神的工作。那我刚刚简单的重新的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把哈拿的故事再讲了一遍。那这个孩子，哈拿所生的这个孩子名字叫撒母耳，就是我们说今天查考的这经文《撒母耳记上》这个标题里的这个撒母耳。那听起来这个故事好像是我们平常总能听到的一个平常非常平常的故事。为什么说平常呢？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在咱们团契啊，或者聚会的时候，听到弟兄姐妹也会讲一些见证，讲一些心路历程，那一般都是这种模式。我们遇到一个难事了，然后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情了，或者遇到一个很讨厌的人，他总是伤害我，总是欺负我，然后造成我很多痛苦。那于是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就开始向神祷告，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难处啊就被挪去了，或者这个难相处的人他就跟我和好了，或者这个人就消失了，搬家了，都有可能。然后我们就感谢神，我们决定啊，我以前本来不太信这个耶稣的，从今天开始，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我就开始信耶稣了。我以前不太常去教会的，那因为神帮我解决了一个难处，我就开始每天去教会了。然后呢，我以前都是教会服侍都是别人的事儿，然后呢，别人搬桌子，别人在厨房忙碌，那跟我没关系。那因为神帮了我一件事情，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开始也学着打扫卫生，也开始去做饭，也开始去弄一些电脑的事情。甚至神帮我度过一个极大的困难，我开始决定全时间服侍神了。这一类型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自己信主的过程中，只要您常常参加聚会，总归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些事情。那说回哈拿的故事，一位不怀孕的姐妹，祷告之后可以怀孕，有孩子了。我们现在听这个经文，我们对圣经都有一种感觉，它圣经里面讲的是一些很神奇的事情。但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姐妹，祷告之后可以生育，其实在我听到的很多故事里边，不算什么特别厉害的事情。光我自己听过的就起码有5件以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有5件以上。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我妻子米歇尔以前是不孕体质，医生说你这样是基本怀不了孕的。我们也是祷告了好几年之后，突然之间啊，有一天就神奇般的怀孕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哈拿这故事，她不怀孕。然后祷告之后可以怀孕，其实并不是太奇怪，其实并不是太精彩。那为什么撒母耳记一上来要记载这一段故事呢？其实刚刚在 Jack 弟兄帮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里面隐藏了哈拿跟我们平时叙述 这样的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哈拿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跟我们不一样。我待会儿会特别来分享哪些地方不一样，我们可以慢慢的了解这些。那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今天把你的话语给了我们。你说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然而我们很长时间没有活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于是我们生活就陷入很多的困难跟迷茫当中。然而今天你的话语已经被宣讲出来，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可以懂得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更重要的是，听了这话语，把它吃下去，成为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你的话语来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行出来，这样才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主，我们求你今天就带领我们的分享，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很多的描述来形容哈拿的这个愁苦，比如说他有说哈拿哭泣不吃饭。有说哈拿心里愁苦，有说哈拿痛痛的哭泣，有说哈拿愁苦太多，有说哈拿面带愁容。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信仰，咱们或者说不说信仰过程，在你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像哈拿这样的痛苦？一般的小事情，我相信，如果说明天考试有点担心考不过，或者明天上班老板交给你的一个任务很难解决，我相信不至于这么痛苦。那我们先来看，那哈拿为什么会如此痛苦呢？仅仅是因为他不能生孩子吗？首先，《撒母耳记上》1章1节先介绍了这个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说他是苏弗的玄孙。我们不用记住这些名字啊。如果我们查历代志中的家谱，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哈拿的丈夫，他的这个祖先苏弗其实是利位的后代，也就是说，哈拿的丈夫是利位支派的。那利位支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利未支派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特殊的支派，他们是专职来做祭司或者管理会幕、圣殿的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奉献给神的一个支派。那很自然的，利未人在信仰上其实是要做以色列人的表率的。但是这个哈拿的丈夫，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我们可以大概的判断，他其实没有在从事利未人应该做的工作。不然后来哈拿也不用再特意的跟她丈夫商量，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我们不知道哈拿的她丈夫是从她这一代开始决定不做立位人工作，还是从她的父亲啊，从她的爷爷很早以前就开始不做立位人的工作。总之，哈拿的丈夫现在经过很多的年代之后，他已经不再做从事以色列人信仰相关的工作了，他开始做一般人都会做的工作或者生活。但是更为可悲的是什么呢？屏幕上打出来了1章2节，哈拿的丈夫有两个妻子。哈拿的丈夫有两个妻子。整本圣经，不论是旧约的第一卷书《创世纪》，还是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不管是耶稣本人的教导，还是保罗的教导，婚姻从来都是一夫一妻的。那肯定有人会想说，圣经当中有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也都是多妻的呀。比方说大卫，最合神心意的人，那怎么解释这事儿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神许可的，跟神喜悦的，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那神为什么会许可一些他所不喜悦的事情呢？就像摩西律法书里面写着，可以写休书来休妻来离婚，但是这并不代表神喜欢人离婚。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说是因为人的心硬。或者换句话说，因为渣男太多，摩西为了保护女性，所以允许离婚。那神为什么允许多妻呢？同样的道理，因为很多人的心硬，因为渣男太多了。我就简单给大家这么解释。如果大家想了解背后的伦理，我可以更多的解释。但是在讲道里面，我就这么简单粗暴的解释了。所以哈拿的丈夫不仅没有从事立位人的工作，而且他也不是一个愿意遵守神心意的人。他虽然是利未支派的人，他娶两个妻子，这是哈拿痛苦的根源，这是他哈拿痛苦一切痛苦的最最起初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她丈夫如果没有娶两个妻子， 哈娜生不成孩子，她可能也不能生育，但是不至于这么痛苦，不会有另外一个妻子来天天针对她，天天来做她的对头，天天激怒她，不会有这些事情。其实说到底，我们人类所有的冲突、伤害、痛苦，其实根本来源就是我们人类的犯罪。犯罪不是指说你杀了个人被抓到监狱里面，不是的，犯罪是指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不按照神的话语，不按照神起初的设计去过我们的生活，去做我们的事情，这个就叫犯罪，在圣经里这就叫犯罪。所以哈拿的丈夫犯罪，导致了哈拿的痛苦。那哈拿没有孩子，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有孩子，她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有孩子，这个同样是我老公的另外一个妻子哈拿，她没有孩子，哈拿好可怜啊，我要去安慰安慰她，我要格外的对她好，会不会呢？这个叫皮尼拿的，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她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句名言啊，我忘了是谁说的，应该是咱们中国一位作家说的，就是还挺反映这句话，挺反映我们这些罪人的人性的。叫什么？这句名言就是很多人是恨你有，笑你无。你有什么东西他就恨你，你没有什么东西他就笑话你。哎，你怎么这么无能？你怎么这么没用？这是一个中国的作家对于我们中国人人性的一个总结，我觉得蛮符合圣经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悲惨经历不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同情，不一定会得到别人同情，反而会得到一些人的嘲笑，成为一些人的笑谈，成为一些人背后的谈资，甚至有些人还会在我们伤口上撒盐，甚至会借着这些我们的痛苦来攻击我们。我认识一位姐妹，她自己有红斑狼疮这个病。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病。前段时间有一个网红叫沙白，得的也是这个病，叫红斑狼疮。然后这位叫沙白的网红因为太痛苦，他于是就在他的那个微信的公众号，那个叫视频号里面倒计时，他要去瑞士安乐死。然后最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到倒计时到零天的时候，他果然就没有更新了。然后根据他周围认识的人说，他果然去安乐死了。所以在网络上引发很多的讨论，包括基督教里面对安乐死的讨论。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沙白这位网红。我认识的这位姐妹也是跟沙白有一样的病，红斑狼疮，甚至这位姐妹的病情是比这位网红要更严重的。因为那位网红在网上介绍她有多痛苦，但是我认识这位姐妹比她病情还严重。他是这个蒙大拿医院的常客，因为这个红斑狼疮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是一个绝症，但是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这个病会一直影响他身体的所有器官，拖累他各个器官，包括皮肤啊，包括关节，包括他的血液，包括他的肾脏，随时随地可能出现问题，而且每次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就是要急救车直接送到医院。那也就是在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礼拜一，他在蒙大拿住院。这一次是因为他腰极度的疼痛，不是平常我们说，干活干多了腰疼，是疼到要吃最强的那种止疼药。他吃的那个止疼药我很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太米歇尔在癌症末期的时候就天天吃那个药，所以我对这个药很了解。如果不是极度的疼痛，是医生是不会给这个药的。那这位姐妹平时也会，因为红斑狼疮是慢性病。有时候也会不痛苦，有时候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他平时干什么事情呢？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去找一份工作，因为他身体承受不了工作。但是他就利用他身体好的时候，他去关心别的癌症病人，他去关心别的红斑狼疮的病人。他也参加一个义餐的服饰，这个义餐简而言之，我不详细介绍，就是他们做饭给那些无家可归，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免费给他们提供一顿还算有营养可口的饭菜，但是就是在这位姐妹，我说礼拜一她住院的时候，有几个人就在她背后拿她生病这件事情说她，论断她。因为这些论断她的人，看这位姐妹就是平时怎么说呢，也没读过神学院啊，也不会讲道，也不会在教会里服侍，身体又这么弱，是不是？他们就一直觉得这位姐妹出去做关怀别人的服侍也好，做义餐的服侍也好，并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这一次就借着他腰疼管教这位姐妹。我先说啊，我完全不同意这些人对他的论断，我完全不同意。但是呢，我想讲的是，这位姐妹 比起他红斑狼疮让他的痛苦，这些人对他背后的这种批评，而且是背后的批评，后来让他知道他心里更加的伤心。哈拿就是这个样子，自己无法有孩子本来是一件伤心事，他说我想一想就过去了，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对他的攻击，对他的刺激，让他更加的伤心，这是哈拿愁苦的第二个来源。下一页，对。那哈拿的愁苦同样来自她的先生、她的丈夫，还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祭司。用现代话说，来自她的丈夫跟教会的牧师。首先，哈拿的丈夫是非常有意思的。她的丈夫看到哈拿伤心、哭泣、不吃饭，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跟哈拿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哈拿丈夫这句话听着非常有意思，因为你猛地一听，感觉哎，这男的还挺贴心的，还挺会讲话的，挺会讲情话的。但是大家千万别忘记啊，她丈夫是娶了两个老婆的男人，她的丈夫是一个渣男。然后呢，他还跟哈拿说，娶我，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好吗？这话就听起来就极度的讽刺了。我之前辅导过一对婚姻有问题的弟兄跟姐妹，那个丈夫酗酒。发酒疯之后就在家里打老婆，他是一个有家暴的弟兄。那他妻子想一想，还是争取一下，想和好，于是就找我去调解一下嘛。那我就跟他们两个人交谈，交谈当中，她丈夫就说了一句，这位弟兄就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们就回忆自己以前怎么谈恋爱的，怎么结婚的。然后这位弟兄就说，你知道吗，顾问啊，我妻子她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嫁给了我。我当时脸立刻看那姐妹，那姐妹脸呈现出一种我这辈子没有看过的表情，充满了无奈，充满了嘲笑，充满了苦读，你知道吗？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那张脸。我想说的是，这个丈夫他哪里来的自信说，哇，我老婆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嫁给我？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有这个勇气讲这个话，他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哈娜的丈夫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伤害我们的人，他还觉得自己没问题，他觉得自己可棒了，他觉得自己可好了。这就是哈拿第三个痛苦的来源，就是始作俑者这些加害者完全没有自知之明，加剧了我们的痛苦。那么这个祭司以利就更有意思了。那哈拿因为祷告，可能是祷告时间很长，他因为圣经说他持续的祷告，到最后可能就太累了，不开口祷告就心中默祷，圣经也是这么写的。那以利看见了哈拿在那边默祷，他看见了，他不知道哈拿在干什么，他怎么说呢？他说。哈拿，你这位姐妹，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的，你不应该醉酒的。以利这种祭司就是那种完全不搞清楚状况，他自己有自己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然后他就去论断别人。他作为一个祭司，如果有一个受苦的姐妹来到他的面前，他应该是去安慰她，应该是陪她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应该是给她一些智慧的开导。然而，这位祭司以利。他在没有耐心搞清楚事情的本来状况的情况下，然后就妄下定论，然后呢，还是一个完全冤枉别人的一个话语，说她是一个醉酒的女人。其实说回来，以利的这么一个做法，这么一个说法，其实给我们这些服侍的人一个很高的提醒，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没有搞清状况的情况下，急着下一些结论，就像那几位论断那个红斑狼疮的姐妹一样，那几位论断她的人一样。他们并不清楚那位姐妹她自己信主的过程、神给她的感动以及她的实际情况，他们就高高在上的，在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下就说一些属灵的空话，听起来都很符合圣经，听起来好像都是圣经里的话语，但是极度的损坏别人。以利说一个人不应该醉酒，对不对？对，但是哈拿没有醉酒啊，你跟他讲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这些服侍的人有时候要警惕的一个地方，我们先搞清楚别人痛苦的来源，否则我们就成为痛苦的加害者。这是哈拿第四个痛苦的来源，来自于他的牧师，来自于他教会很属灵的弟兄或者姐妹。哈拿，总之说，哈拿为什么愁苦呢？他自己无法有个孩子，他愁苦。那他的丈夫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有孩子，不像哈拿，他还用哈拿没有孩子这事儿刺激他、激动他、气他。然后哈拿那位娶两个妻子的丈夫还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可棒了。说有我不比孩子好，哈拿就更加的郁闷了。那哈拿去殿中祷告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祭司的鼓励、祭司的帮助、祭司的开导，还被冤枉说她是个醉酒的女人。哈拿就是我们当中很多人 痛苦人的一个写照，就是当不幸的遭遇与伤害我们的人已经让我们焦头烂额的时候，亲人、弟兄姐妹，甚至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的不理解，更是让我们加倍的痛苦。那我刚刚说的那位红斑狼疮的姐妹，礼拜一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她自己亲口跟我说，她说疼痛没有让我掉过一滴眼泪，十级的疼痛。一般你去医院，如果你身上有疼，护士会问你，你的疼痛如果1到10，你是几啊？他说10级的疼痛，10级的疼痛没有让我掉过一滴眼泪。但是当他知道有人背后那样议论他的时候，他在病床上夜里他睡不着觉，他是在那边哭的，他哭到护士都已经注意到了，护士说你是不是太疼了，我再给你加点止疼药，到这种程度。弟兄姐妹们，当你落在一个悲惨的遭遇里面的时候，你想找人来安慰你。那不是一个好方法。你想找人来安慰你，那绝对不是一个好方法。你想找朋友安慰你，你想找家人安慰你，你想找弟兄姐妹，甚至你想找牧师来安慰你，你是找错了对象，因为别人有可能完全没有兴趣去了解你的痛苦，也有可能别人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你的痛苦，甚至一些人会拿你的痛苦当做笑话，当做攻击你的画饼，去刺激你。就算有一些人真的不错，他真心的想去安慰你，想去帮助你，但是因为他的有限，他也只能提供一些非常肤浅的建议，他只能给你一时的安慰。因为有罪的人，他本身存在在那里，他就会伤害别人。一个有限的人，他也没有能力从根本上、从根基础上、从根源上解决你任何生命中的任何的难处，不管是大是小。那么说到这里，那我们的痛苦到底有谁懂呢？有谁能理解我们呢？我们痛苦的时候应该找谁呢？哈拿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撒母耳记上1章10节，下一页，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祈祷耶和华。12节到13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至于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说明他祷告很长时间，已经疲劳到只能默祷。那哈拿心里难过、痛苦、哭泣的时候，他找对了对象，他找神，他向神来祷告。当她的丈夫每年去耶和华殿中，可能只是走一走宗教形式、走一走宗教流程的时候，并不是出于她的丈夫有真实的信仰，但是哈拿她抓住这个机会，她抓住去耶和华殿的这一次机会，她很清楚她去耶和华殿中要做什么，她知道她有痛苦就要去找神，所以我们不要管我们周围的人，他来教会是不是真心为了神，还是只是走一个宗教形式，跟你没有关系。哪怕这些走形式的人有时候让我们挺难过的，甚至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哎呀，被我强拉着过来，其实他根本不想来敬拜神。我们先不要去在心理上不要去想这些事情，我们自己起码要知道我们来教会是做什么的。我们生活中既然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有时候很多，有时候很少的难处，我们千万不要浪费来教会的机会。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他们怀着什么动机来教会。我要来到我的神面前祷告，这是哈拿的坚持。我们要相信神，就是因为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人事物可以依靠了。就像一首很著名的诗歌《除你以外》的歌词，抱歉，我五音不全，我就不唱了，唱了大家就吓到了，我就读出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哈拿在他的痛苦当中，他不指望别人来安慰他，他哭泣的时候，他就去找神哭泣。弟兄姐妹，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你想到的是我们的神吗？你痛苦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做的事是祷告吗？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是不是总想要靠人的方法马上的解决你的问题？你痛苦的时候，是不是总忍不住要打开手机、微信里面找一个你的朋友，找一个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打开你的通讯录，马上就想找一个人拨一个电话，然后呢，想找个人说说话，让这个人来安慰你，让这个人来说，哎呀，来给你做一些心灵的一些按摩。但是你却忘记了有一个随时随地不用你打开手机，你就可以去祷告的神， 愿意倾听你的神，并且他真实可以给你帮助的神呢？你说，顾问弟兄，你说的建议很好，我平时遇到难处我也是祷告的，可是难处还在呀，没有解决呀，祷告了没有用啊，痛苦还在呀，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就像哈拿一样，不住的祈祷。我们看到12节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等不及？我今天祷告了，我就期待今天就解决；我今天痛苦了，我就期待今天就不痛苦。如果今天没有解决，如果今天我心里还烦躁，我第二天我就不祷告。我们忘记了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计划，也就是说，神有他的时间安排。我们需要在神的时间到之前持续不住的祷告，其目的是为了我们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与他一直保持联系，这样当神的计划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才能跟随他的脚步，跟上他的计划。所以祷告的动机不是让神立刻听从我们的吩咐，祷告的动机是我们在痛苦或者不明白的时候，寻求神，不断的了解他的旨意，不断的寻求他的旨意。然后我们知道了他的旨意之后，我们可以降服在他的旨意里面，这是我们祷告的动机跟目的。祷告的动机跟目的绝对不是说我今天祷告了，神今天就要听我的，那是拜佛的思想，那是拜菩萨的思想，那是偶像崇拜的祷告，那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我们基督徒祷告是神啊，你把你的心意向我显明，我好来降服在你的底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儿子是先天智力残疾。当然，他身体本身，心脏、肾脏、肺部、听力，多少都有一些问题，但主要最严重的还是先天智力残疾。我从他出生第一天开始就为他祷告，在他出生以前，我不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很多年没有去教会，我根本也没祷告过。但是呢，我孩子出生那一天，我就半夜2点钟，我找一个祷告的地方，在医院里面，在 Mercy Hospital Heidelberg 那一家，我就在医院的2楼找到一个小的一个礼堂。里面也摆了十字架，也摆了一个讲台，非常小的一个。夜里2点钟，里面没有人，但是门没有锁，我就进去跪下来祷告。我求神，我求神用神迹来医治我的孩子，让我孩子从一个先天智力残疾的孩子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那很显然，到今天为止，神没有按照我的想法来成就这个祷告。我孩子这个情况，医生也说了，有生之年，现代人类的科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其实不瞒大家说，我也找过灵恩派的大师，那些所谓的医治大师，啊，他们可厉害了，他们说他们什么都能医治，瞎子能看见，瘸子能站起来，你知道吧？我说来医治我孩子，我给你钱，我请你到我家里来，没有用，没有用。我跟大家讲，我也曾经有一个不太好的心态，我说我在教会里面火热的服侍，啊，那神看我非常火热服侍，神有一天就顾念我这个，顾念我的这个服侍，然后呢。来报答我，然后就把我孩子给医治了，也没有，也并没有，那怎么办呢？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持续的祷告，只能一直的祷告。但是慢慢的，随着我祷告的坚持，我自己的心态发生转变了，我开始不像最早开始祷告的时候，啊，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神没有按我的意思成就，我就很着急，很伤心，我否认神，神你不是全能的，神你不爱我，神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想法都来了。我慢慢的开始可以接受神对我生命的安排，在我的祷告当中，我当然还是目前还是会祷告神医治我的孩子，但是因为作为一个父亲这样想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我的祷告中，我也学会顺服神。如果神今天没有医治我的孩子，我就过一个今天是有残疾孩子的父亲的一个生活。我学会等候神，因为我慢慢了解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安排。所以在我的祷告中，我现在开始更多的求是神，你给我信心，可以坚持过这样的生活，坚持相信神不疑惑，保持盼望不放弃，继续的不被这件事情给拖住，继续的可以出去爱神爱人。下一页，那正如今天经文描述哈拿的痛苦，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基督徒自我欺骗，痛苦是非常真实的。我孩子确实是智力残疾，养育一个残疾的孩子，家庭确实会辛苦很多很多倍，这个痛苦是真实的，痛苦让我们很揪心，让我们很难受，夜里睡不着觉，甚至像哈拿一样吃不下饭，都经历过。我们基督徒没有必要否认我们痛苦的真实性，圣经也肯定我们的痛苦， 就像刚才用那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哈娜的痛苦一样。但是我们的痛苦是有一个出口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痛苦的时候应该去找谁？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晰的。当我提出这样答案、这样问题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有答案。我们痛苦的时候应该找谁呀？当然是找神了。你向他祷告，你向他倾诉，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下一页。那在哈拿持续不放弃的祷告当中，哈拿迎来了他生命的转机。我们看经文17到18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许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我的标题是脸上再也不带愁容，因为面上感觉有点不太通。所以哈拿是在什么事情发生了之后，他脸上不再有愁容了？是哈拿丈夫不再说不痛不痒的话，开始真心的每天陪伴哈拿，安慰哈拿，真心的爱他这个妻子，所以哈拿脸上不再有愁容了吗？不是的，是哈拿的另外一个妻子突然有一天良心发现了，不再针对他了，不再伤害他了，开始心疼哈拿。哎呀，这个我这个好姐妹她不生孩子，哎呀，那个其实她也挺难的，我应该多安慰安慰她，我要开始跟她做一个好姐妹、好朋友。所以哈拿脸上不再有愁容了，是吗？不是的。那是不是哈拿真的怀上了一个孩子？神终于垂听了他的祷告，他终于开始在家里有地位了，母凭子贵，所以哈拿不再感觉愁苦了，他开始脸上有笑容了呢？不是的，是在祭司以利，这个不是很称职的祭司啊，以利不是一个很称职的祭司。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的记载，这个不称职的祭司，他对哈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当哈拿听到这一句话之后，这一句神借着这个不称职的先知，这个祭司以利说出这一句话之后，他的脸上就开始没有愁容，他就可以吃得下饭了。所以为什么哈拿仅仅听了以利一句话，一句祝福的话，一句吉祥话，好像他就足够了，他就心态就完全转变了呢？而且很明显，以利这是一个很敷衍的口吻，啊，赶紧走吧，打发走的意思就是。因为哈拿不是因为以利是一个多么称职的祭司，他去选择相信这句话，因为哈拿所相信的不是以利，他所相信的是神。即使以利再不好，再不称职，既然神允许以利坐在祭司的位置上，神一定会借着祭司来显明他的心意。在旧约那个还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时代啊，神是透过祭司、先知来向人表明他的心意的。所以哈拿不是相信以利的话。哈拿所相信的是神借着以利说出的神的话，所以哈拿他心态的转变，他从愁苦转变成喜乐，他脸上再也没有愁容的转机是在什么地方？是他相信神的话，他听到神的话，所以他就不必非得等到怀孕再开心。就像我们父母说，孩子啊，对一个高中生说啊，你如果考上好大学，我就给你买辆车，有这句话，孩子就很开心了，不必等到车真拿到车钥匙他才开心。因为他的孩子相信他的父亲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父亲，我们相信神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神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信仰生活是这样相信的吗？还是我们苦苦的说神啊，你一定要让我拿到移民我才开心，神啊，你一定要让我找到工作我才开心，神啊，你一定要让我找到配偶我才开心，神啊，你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得医治我才开心？我们的信仰是这样肤浅的吗？下一页。所以信心不是在困难完全得到解决之后才感到喜乐，真正的信心是只要得到神的一句话、一句应许，他的脸上就再也没有愁容了。因为信心本来就是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必然会实现，这个叫信心。我上周六去探访另外一位姐妹，是得癌症的，她是第五次得癌症，她第五次得癌症，她前两次癌症是甲状腺癌。如果对癌症比较了解的，甲状腺癌是非常轻的一种癌症，但是他第三次得的癌症是乳腺癌，中等程度的，死亡率可能30%、20%，中等程度的癌症。2020年他得第四次癌症，肺癌晚期第四期，神医治他了，他4年之后现在没事情，但是呢，去年现在2025年了，去年下半年，2024年下半年他查出来。脑中有癌细胞，而且不是一个地方，是很多地方。什么意思？又是晚期，又是扩散了。 那我就去看他。我去的路上很忐忑，得五次癌症，我要讲什么呢？我要安慰什么呢？算了，我想要什么也别讲了，先听他讲吧。结果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看他很乐观。他当然是遵从医嘱，接受治疗，该吃药吃药。但是呢，他在养病的基础上，他还继续的他在网上所带领的一个特殊人群的一个查经学习团契，然后他自己也保持灵修，保持每天圣经学习跟祷告，然后呢跟家人的陪伴时间，他的生活没有因为第五次查出癌症，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天塌了，没有，他继续过他的生活，除了他因为做了这个放射疗法，头有点晕，他没有办法开车出门了，这一点受到影响之外，他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还是非常的乐观。癌症好像在他身上就感觉像我们得了一个感冒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看到这姐妹这个状况，我就好奇，我就问她说：“姐妹，你为什么这么乐观呢？”然后她就给我讲了另外一个人的见证，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是她亲耳听到的。她说她过去几个月，上个月参加他们教会一个小组的时候，那个小组里有一个老弟兄在分享。那这位老弟兄前几年也是得癌症。而且是末期的，然后呢，而且医生说没得治了，治下去也没有什么收益了，也没什么效果了，你就准备准备归天家吧啊！医生是这么跟他说的。那一般来说，那位老弟兄当时没有很大的信心，他说他心里是不能接受，他太太，老姐妹也不能接受，夫妻俩非常痛苦。那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人能说什么。一个人说，医生说没得治了，别人能说什么呢？教会里再有智慧的人，也在这种场合下也说不出什么。那他们夫妻没有办法，就开始读圣经，读诗篇，他们就一篇一篇的读。然后有一天，他们夫妻读到这一段经文，诗篇118篇17节。大家手里如果有圣经，手机里有圣经的，可以翻一下诗篇118篇。就是他们每天读诗篇啊，然后读到118篇的时候，这位老弟兄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或者理解肯定有点断章取义，但是你可以想象。当他读到这句话的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癌症患者，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位弟兄的心情是什么？诗篇118篇17节，我必不至于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他们夫妻在读诗篇的时候，有一天就读到这一节经文，诗篇118篇17节，我必不至于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位老弟兄跟他太太那天得到神的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一瞬间就觉得癌症不是事情，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这位老弟兄开始恢复他在教会里面，这位老弟兄以前是带查经的，他恢复他带查经。然后呢，他就两三年过去了，现在就是2024年、2025年了，这位老弟兄还活着，他的癌症消失了吗？没有消失，他的肿瘤还在那边，没有缩小，但是也没有扩大。他就跟这个肿瘤和谐相处，反正活到了今天。这位老弟兄只是因为神的一句话，诗篇的一句话，他们夫妻俩就完全不操心癌症的事情。那我探访的这位得第五次癌症的这位姐妹，她是亲耳听见这位老弟兄的见证分享，她也同样听到了诗篇118篇的17节，我必不至于死，仍要存活，并且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那这位姐妹也领受了这个话，当然医生还没有判她死刑，医生还是在给她治疗，但是其他的时间她可以继续的过她基督徒的在地上的人生，她继续的读经灵修，陪伴家人，带领团契去关心周围的人。一个第五次得癌症姐妹，她去关心周围的人。那位老弟兄在小组中传扬神的作为，这位姐妹也在我面前传扬神的作为。他们不是因为癌症被治愈了，所以脸上充满喜乐，过一个积极的人生，不是的。他们是听到神的话之后就完全的喜乐了。那我为我的儿子祷告，神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垂听我的祷告。在头几年，我心里面其实是心里很不健康的，我对神是有怨气的。尤其是我在孩子到了3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那当然今天也不会说话，但是那时候他连站都不会站，3岁连站都站不起来。3岁的时候，每天我工作完了回到家里，看着孩子，就是他最多只是趴着或者是爬着往前玩，这样走，跟个 baby 一样，我心里就很焦虑，很不爽。我那时候因为在教会里面已经开始带小组，那宗派的教会里面活动跟服饰都非常的多啊，然后每天要上班，其实每天都很疲劳。 我那时候心态是我好好服侍神，神就医治我孩子，非常朴素的，但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思想。有一次我回到家里，身心疲劳到不行，看着孩子还是不会站，还是趴在那儿不会走路，心里非常气。我想神啊，我都这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了，我在教会里服侍，我每天都读经祷告，为什么你就是不垂听我的祷告？那这么气也没有办法，我就打开电视，想随便看点什么东西放松放松。那现在智能电视，年轻一代可能知道。他会随机给你推送一些你所喜欢的内容。那一天就随机给我播了一个英文的讲道，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英文不太好，我平时听讲道也都是听中文的。按道理，就算电视给我推一个讲道，也应该是推中文的，不会推英文的，从来没有推过，之后也没有给我推送过这个中英文的讲道。但那一天就很神奇的，一篇英文的讲道就出来了。那我听了两三句之后，我发现语速挺慢的，用词也不太难，我想我就听一听吧。那后来我知道他是 John Piper 的讲道，也是一个美国比较有名的一个改革宗的一个牧师。他当时就是讲约翰福音，我不是听他的讲道，他正在读那段经文，都很熟悉了，我们就不用翻圣经了。就是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然后耶稣的门徒看见了，就问耶稣，不明白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哎，我那时候对这经文不是很熟悉啊，我说下一句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是不是？耶稣说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后半句是什么？熟悉圣经的，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的作为。我当时一听到这句话，英文的，哇，我感觉浑身像触电一样，我赶紧摁暂停键，然后往回倒两三分钟。喊我老婆说啊，米少，你赶紧过来听这段经文，你知道吧？从那天起，我就不纠结孩子什么时候能被医治了。我们夫妻俩就专心在如何可以在我们家里面显出神的荣耀、神的作为。我们养育这个孩子，残疾的孩子，很自然的了解很多残疾人相关的知识啊、社会的福利啊、社会可以怎么帮助他，很自然的了解这些事情。尤其我自己又接触一些类似家庭，就是父年轻父母家里有这种自闭症的孩子，我就了解一些精神类疾病的知识，然后比如自闭症啊、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然后这类在澳洲其实都被归结到有一个残疾人补助叫 NDIS 的帮助对象里面。那我就渐渐的发现，在教会里面，不仅仅是我所在教会，包括全墨尔本的很多基督徒，教会里面有时候很难关心这些有残疾孩子的父母。但是我就特别好跟他们交流，因为他们知道我了解他们，我懂他们，他们说的话我也听懂，我说的话他们也听得懂，他们更愿意。我这个不是跟牧师、跟当地的牧师有什么争竞，我只是说跟他们配合。有时候有一些特殊家庭的这种年轻父母，我更好的跟他们可以分享信仰、分享福音、分享圣经，甚至给他们一些帮助。那我上周六探访的这位第五次得癌症的姐妹，为什么我会去探访她呢？除了我是因为我是那个癌症关怀组织成员之一，那为什么是我去呢？因为这位姐妹的女儿也是有精神问题。那有癌症，有很多人关心这位姐妹，有些关心她的人也得过癌症，但是呢，在她女儿这件事情上，他们就聊不来。那有些人家里也有这种有精神疾病的，过去跟这位姐妹可以聊她女儿的事儿，但是癌症他们就说不上话。那于是我这种孩子有先天残疾的妻子也得了癌症去世的，和他就比较好沟通了。那孩子生来就染色体短缺，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呢？耶稣说，不是说我没有犯罪啊，不是说我们没有犯罪，说原因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而是要在他家里显出神的荣耀来。那这位姐妹癌症去世，是她犯罪呢，还是她丈夫犯罪呢？耶稣说，也不是她犯罪，也不是她丈夫犯罪。是要在他家中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有这一句话，他那脸上的忧愁就没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服侍服侍，该生活生活。下一句，下一页。最后一部分，哈拿感恩这一部分，我就分享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感恩，要有个回应。那按照神的心意，哈拿怀孕了，因为哈拿在祷告的时候曾经许愿。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所以哈拿就按照他的许愿来向神感恩。这边有三段经文，我们就读最后一段，24节、25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 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系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如果我们查考这个民数记里面记载了这个感谢祭的条例，哈拿带的祭物是比规定要多的。规定是带一只公牛，哈拿带了三只。规定里面没有带要到带这个依法系面和一皮带酒，酒和面，哈拿也是往多了带。我不是想说他多带，关键是哈拿真的会按照许愿去感恩，他不是被逼的，所以他才可以多带，并且他的这个想还愿的想法是从孩子出生就开始打算了，因为在出生的时候他起名萨姆尔，就说这个孩子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并且她丈夫要每年去走宗教形式去店里的时候，她说等我把孩子养大，断了奶，可以放心的交给以利了，我才把他带过去，所以哈拿。要把孩子献给神，不是被逼的，不是没有办法的，是她从孩子一出生开始就开始计划的。我们从她跟丈夫的交流当中就可以看到，许愿，我们有时候跟神祈求说，神啊，如果你帮我这事儿，我就怎么怎么对待你。我们许愿，我们这样许愿，不代表神一定会应允我们，因为我们祷告不是跟神做交易。但是如果神有一天真的垂听了你的祷告，你的许愿是一定要兑现的。下一页，我们经常会抱怨神不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说：“顾班啊，我跟神祷告很久，神不应允我的祷告。”我说：“感谢主，神没有应允你的祷告，因为神没听你的祷告，最多你就是继续的等候，继续的顺服，继续的学习，继续的耐心等候。”但是我一般会回问这些弟兄姐妹，如果神有一天真的应允你祷告了，你要怎么感谢神？你打算怎么感谢神？神啊，你让我拿到移民，我就开始每周去教会。原本我不去教会的。神啊，你让我找到工作，我就好好的读经祷告，每天坚持。神啊，你让我找到对象，我们就夫妻，两个人一起在教会里服侍，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什么这种话都朗朗上口的。神啊，你医治我的疾病，医治我的绝症，我以后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然后呢，全职来服侍你。我们很多时候说话是不算数的，不好意思，我这么讲。我们很多时候讲这些话是不算数的，我们把自己许过的愿全都忘了，我们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但是神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神不会忘的，我们会忘，神不会忘。我们可以大胆的发挥想象力，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夸口许了一些愿，吹了一些牛，然后不兑现，神会怎么的来引导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我会告诉大家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神肯定会让你许的愿实现的，你心甘情愿的去兑现也好，你不心甘情愿的兑现也好，总之最后就是兑现了。那哈拿是一个智慧的姐妹，她一上来就兑现了她的许愿，她的承诺。那撒母耳记的故事，如果我们回到撒母耳记的大图画，撒母耳记的故事是开始在以色列人荒凉的时代，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下了迦南地之后，以色列人就进入一个。我形容他是叫一代不如一代的士师时代，赶上一个好士师，稍微复兴一下，但是接下来来一个坏的士师，然后呢，以色列人又衰败，然后呢，总体的趋势是往下的。那士师记最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做的对，就按自己的做法来做。那撒母耳记整篇要讲的是。以色列要如何借着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来复兴神的国度？但是这个故事却是从一个愁苦的女人开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故事会开始在这里？因为神往往愿意把他的旨意成就在那些在痛苦当中依然愿意持续的寻求他，以信心相信他话语，并且愿意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他的人身上。哈拿是一个愁苦的女人，但是因为哈拿持续的寻求神，相信神的话，最重要的，她以感恩来回应神，所以以色列的复兴从哈拿这一位女人开始了。以色列的复兴没有从一个有学识的人开始，以色列的复兴没有从一位大元帅、大将军开始，以色列人的复兴从一个愁苦的女人、不能生育的女人开始，是因为哈拿是这样的人，哈拿是一个寻求神、相信神。以感恩的心回应神的女人，有弟兄姐妹说：“我在神面前许愿，我要全时间服侍神啊！但是我现在软弱，我做不到，怎么办？ 我说你软弱做不到，神的工作不会停止的。神也许会挑选其他人来做工作，但是这个荣耀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哈拿如果没有把他的儿子献上去，那以色列国会不会复兴？照样复兴。但是这个复兴跟哈拿你就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某些大话也好，某些承诺也好，如果不兑现怎么样？神会不会受亏损？神半毛钱亏损都不会受，亏损的是我们自己。那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也在经历一些难处和困境，但是如若你也能像哈拿一样，在祷告中持续的寻求神，以信心来相信他的话语，并且以感恩和奉献来回应神。奉献不是单指金钱奉献，指的是你奉献你的全人、你的才能、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的所有的东西。那如果你能像哈拿一样，你也必定能成为你的家庭、你的教会，甚至是墨尔本、澳大利亚这个全世界复兴的一个开始。神会让你在痛苦当中，本来是充满愁容的脸，变得喜乐起来，因为你将与神一同得荣耀，你会享受在荣耀中的喜乐。这是我今天的信心。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慈爱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得到你的更新，让我们了解了你做事的原则，让我们了解你是怎样一位垂听顾念我们的神，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与你产生关系。主啊，愿哈拿的故事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愿哈拿的作为这一位卑微的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愿意来寻求你。愿意来相信你，愿意来奉献自己在你面前，让我们与你的计划有份，让我们与你的工作有份，让我们同享在你神国工作中的喜乐，让我们不被地上短暂的痛苦所困住，而是可以享受天上来的一切的美好的事物，一切的喜乐跟平安。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话语再一次牧养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